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举手白富 play Allen，
我是庄社，
我是小易。
哎，这一次又是我们三个人，三人小组。好，最近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虽然今年连假只有清明连假这一段，但是其实在国外旅游是不是还是很流行的？
很多啊，
很多听说很多朋友他们在机场还是人满为患嘛。
对，机场还是很多人，
很多人
还是爆炸的，
还是爆炸。
嗯，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出国的时候啊，在上面找旅伴。
哦，
你有听说
揪人一起出去吗？
对，找旅伴，这个是谁讲的呢？是小易那时候在跟我讲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最近 D 卡上面 D 卡、哦、就是年轻人的一个社群平台、嗯、上面就是一直不断的有人在那边争旅伴。
对，就是不论是香港、大陆、日本、韩国，大家都会一直争旅伴、啊、很多都是单独旅行、嗯、希望找个伴一起去。
这是真的吗？还是听起来就色色的、
欸、没有色色的，
是我想太多吗？
但是、欸、争旅伴是要 share 旅费还是怎样、
欸、可是他们的争法比较特别，他是会把自己、哦、这比如说我要去五天，把五天的行程给大家，然后跟大家说你有哪一天就是你觉得有兴趣的行程，你可以跟着我一起走。
哎呦，
哦，所以是阶段性旅伴啊。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是跟你说，哦，我刚好是这五天要来回，所以我飞机可以跟你搭同一班。
哦，
但是那这个是寂寞中的陪伴呢，还是他只要 share 那个分母？
其实
有个人陪、欸，
我觉得是有人陪、欸，因为也没有分母好 share 啊。
哦，因为他是个人负担的嘛。但是有些时候吃饭就是这样子啊。
哦，
对吧？就是、
对。
对啊，举例来说，你去餐厅吃用餐，你一个人吃无聊，或但是你有 share 分母。比方说，他们如果有一些餐厅是无所谓，就是举例来说，我们今天穷学生，那我们出国去玩，你没有过多的钱去吃好餐厅，
是，
所以你就去买外卖，或是买什么披萨、热狗等等之类的。但如果两个人的话，两个人可以 share 嘛？
对，
或者是那个一个人进不了餐厅。有这种事吗？我好像被拒绝过、欸
哦、有些好像是哦，
好像有些事哦，
有些餐厅好像不能够两个，一定不能够一个人进去啊。
好像有被拒绝过
哦，
所以也有这个好处嘛。
你可能去吃火锅，
嗯，类似
或者吃到饱那一种，
嗯，忘了，但、嗯、对，他就一个人他就不招待，
嗯，有些是这样，
对，有些是这样，
嗯、所以他还看起来是有好处的、欸，
对啊，對啊，那但是旅伴就是比较好。那我这样讲好了，你们会自己争旅伴吗？如果说你们出去自己出国玩的话，
我是不会，
我也不太会，
对，我也不太会，
喜欢找，
因为你
比较熟的，
你不认识他、啊，
就 对，不知道聊什么，
不知道他的点是什么啊？
哦、对啊，大家出国玩点就一大堆，
对啊，
对你可能还没有话题
哦。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就是不喜欢，就是一直迁就别人，
哦，没错，
配合别人，
没错。
对，就像例如说，哦、我 中途哦，对，我这段时间有旅伴什么的，这那可以一起去。但是如果说其实是个很短途的、很短程的旅行，还需要旅伴吗？
嗯，
三天的、四天的，对吧？
对
对。那如果说你是很长的，假设是去欧洲25天，哦，可能我觉得旅伴可能它有它的存在性，
对
对不对？但是你们觉得，如果今天是要争旅伴的话，他们必须要具备哪些条件？
好聊、
哦、好聊，有话题
有话题，
嗯，
不然就像大家面对面这些蛮尴尬的。
小颖觉得，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不认识的旅伴，
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第一是要能沟通，
但是这真旅伴不会把条件放上去吗？应该会吧、
会，其实他们还是会写说就是
真男生的女生的
真男生女生，然后我几岁，
嗯，
然后希望的年龄层大概是，
对呀、啊，不然他25岁出去玩，这个旅伴45岁，怎么聊？
对，他们其实还是会写啦。对，
嗯，
其实我看到比较多的都是女生争女生
啊，
对，女生争女生的旅伴，然后会跟你说我希望的，就是我的行程已经排好了，大概是什么样子，嗯、然后就是有兴趣的，然后不会哀哀叫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哀哀叫？
对啊，對，遇到才会知道。
对啊，通常是遇到才会知道、欸。
大家会这样写嘛、哦？可是来的人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你如果说好去旅行，住五星级饭店，吃米其林，大家真的当然不会哀哀叫，然后又不用自己付钱的那种，對，大家
真的
不会哀哀叫，
又不用走路的，
对，又不用走路，点到点接受，那绝对不会哀哀叫的、啊。
找我，找我，找我、
啊。但如果说是那种吃路边摊，然后要那个背包坐联航， 什么东西都要靠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双脚走路，那种铁铃哀哀叫啊。
对啊，
对啊，对啊，
这大包小包的，
对，很多都哀哀叫啊，都是因为那样子哀哀叫的、啊。
所以像我自己，就是我还是习惯就是找亲朋好友啦。
这个我就不得不称赞一下大牛。大牛从那个，就我有一个徒弟叫大牛，他现在在那个绿岛开间酒吧叫牛浪嘛。他之前就从北海道开始玩，玩到九州，一个人
哦，
拖着行李箱睡网咖的，睡青年 uni hostel 的，睡那种单人房间的，
哦、这么
睡当枕头的，然后睡列车的什么的，哦、到处睡。
我只知道他去日本玩，我不知道他这么嗨。
他很哈扣，好不好？他去自己跑，自己一个人跑去高空弹跳，自己一个人从。台北骑脚踏车，折叠脚踏车哦，
嗯，
骑去云林，还骑去嘉义，忘记还彰化，忘记，反正就是长征就对了，
嗯，
那他一个人呢、欸？你知道，他都一个人呢、欸，他偶尔会有旅伴，但那个旅伴是认识的人，他不会是找那种不认识的人、
不认识的。
那我曾经问过他说，为什么你都一个人？他说他因为他很讨厌配合别人说啊，逛街、等一下干嘛的人，
嗯
嗯，
对他有他自己的目的性，他目的性很明确，
是。
对不对？那所以你在征旅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要先知道说，哦，他的兴趣也是旅游？如果他是一个人出，刚好第一次出国，他然后他也是一个人，那这样子征旅伴好像对他来讲就没什么太大意义吧？对不对？对我来讲就没什么、嗯。比方说我已经出国很多次了，然后我征一个旅伴，就那个旅伴来的时候，哦，第一次第一个人出一个人出国、欸，
哎，你还要照顾他，
那你就要照顾他、啊。
哎、欸，对耶，
对啊，那他还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清楚的、不知道的、不小心的，你就要照顾他、啊，像。我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伦敦吧，
是
啊、去伦敦，哎、欸，还是法国，反正忘记了是哦，伦敦机场捷运线，机场线呐、啊、的快车线，它就要坐火车，它是一个非常比较远的一个机场，你降落，那你就要从那个机场坐火车到伦敦，
嗯，
那一段时间大概40分钟一个小时，
嗯，
反正蛮长的，
蛮远的，
蛮远的，那就是我们那一群人啊，那我带了两个人嘛。一个是台湾人的调酒师，一个是大陆籍的调酒师。
是，
哎、欸，你们给我睡死哎、欸！
啊，
就放到最松，能多松就多松哎、欸！他们第一次进欧洲、
欸，
第一次进欧洲，在机场捷运给我睡死，睡到打呼哎、欸！
哇！
然后我就看他们，我说你们实在是，而且那个行李箱哦、喔，
嗯，
就放在座椅旁边。
他是当初还在亚洲是不是？
对，我说你们会不会放太松啊？因为要举例来说，我那时候到欧洲去，假设我一个人去，
嗯，
就我的行李箱一定是夹在腿中间。如果你要休息小咪、嗯，而且你还是会稍微这样醒一下，醒一下、嗯，就是你不敢睡死啦，
对，
就闭目养神而已啦。那而且啊，如果是一个人在坐那种，比方说火车啊或者什么的，在国外、嗯，我通常不会带那种耳机
哦，
听音乐、
嗯，嗯，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你只要是那种开了降噪，别人根本偷拿你的东西，你是没有感觉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你知道在伦敦的地铁，他们是有扶手的，
嗯，
位置跟位置中间是有扶手的，
嗯，
那个扶手是可以搬下来的，
哦
哦，
对不对？感觉好像是隔间，就是，但它下面是空心的，
那就危险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他隔壁的那一个哦，你要不要让你坐中间的位置？他隔壁那个就是假装手叉腰，但是他的右手就一直往下面掏、
嗯、
掏你的钱包、欸，
嗯，
哇，
对啊，你敢睡？嗯
不
这不行啊这真的不行睡、欸。
所以你是旅游也是会绷紧神经的。
欸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会。
嗯。
对那如果说带老婆小孩的话会。对、嗯、就是他们因为像 我太太他会准备行程嘛。
嗯
对。
他准备行程以后其他的他就很 focus 在那个行程上面。
哦、嗯。
所以我就要去注意其他的事情。
就分工
对、
嗯。那这样是个好旅伴欸。
对需要啊因为至少你这整趟旅程当中平安无事是最难能可贵啊。
对啊，对
对，
因为很多，尤其在欧洲，他们要下手一定找一些观光客，
没错。
嗯，
然后亚洲脸孔在这里又特别明显。
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走亚洲脸孔吗？
为什么？
你今天到法国，对不对？嗯、他用法文讲说，跟在你后面，说，哎、欸，我们等一下抢这个人，你是听不懂的。
哦，
哦，
对吧？
对，
对啊，他可能就是讲一些法文，或者讲一些什么东西，比方说他随便讲说，你听得懂法文吗？如果说是一般听得懂法文的人会有一点反应，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都完全听不懂的话，就以为人家在聊天。
嗯，对。
他说：“你听得懂法文吗？你听不懂。”我现在讲的这个，假设都是法文翻译成中文、嗯，他们就在背后讲说：“你听得懂法文吗？”然后再跟另外一个人讲说：“你看他听不懂法文，他都没有反应。等一下我们就抢他。嗯”
对啊，就是他了、
哦。等一下就是他了。你感觉好像在聊天。
对。
但是你就站在走在前面，你懂吗？
哦、这不是跟我们去国外然后讲台语一样吗？
对啊。
嘿、欸、嘿，陶杰黑工哎，
没错，或者说在那个在讲韩文啊或者什么、嗯，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讲一些方言，
嗯，
对，别人听不懂啊，
那就可以打暗号了。光明正大讲暗号，
对啊，光明正大讲暗号啊，
嗯，
对，用台语讲说，我小人给唱唱了，我遭豆饼，你遭假饼，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自己聊，自己讲嘛，自己计划好就抢了、
啊。对啊，欧洲其实很危险的，
欧洲其实很危险。
上次去欧洲跟我解释，我超紧张的、嗯。
怎么说？
啊，就听说就是欧洲的治安。
你去欧洲哪里？
我去德国。
哦，
相对治安已经比较好了。
对，德国算比较好。
听说法国、嗯、还有哪里？那种都比较糟。
意大利。
嗯啊，对，意大利。
意大利
哇，
像一些旧城区，尤其是旧城区，他们晚上都不敢有人在那边。
对对对对对。
观光客一个人在旧城区走路是很危险的事情。
嗯，然后包包已经是抱得紧紧的。
对，那还有法国，它有分，它你知道法国是这样螺旋进去的，到市中心，它、的地图。嗯它螺旋，外面那一区，那一区的比较边缘的地方啊，很多都黑人呢、欸。
哦，
对啊，不是黑人就不好，是他们那边的，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越往市中心去，它越就是环境那些越好，
相对会好一点，
相对会好一点。但你现在机场，大部分机场都是从外面到中心，
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哇，从外面感觉，你仔细观察，从法国从法国的外缘到中心，其实有个很大的差距。
嗯，法国听说很危险。
对啊，小姨，你有去过欧洲吗？
没有。
我跟你讲，去欧洲真的要稍微注意。那时候我去意大利哦、喔，刚恐攻结束，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红扁帽
哦，
那个特战
隊特战的，
然后拿着一个机枪，
嗯，
站岗。
哦，
然后在罗马的时候，嗯，对，所以其实他们在那边其实很危险，尤其在观光区。
是。
对，所以旅伴这时候就很重要。
对，
如果你的旅伴会空手道，没有啦，会功夫有没有哈？对，或者是那个旅伴他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协助或建议，那就很重要。
或是帮他看行李啊、嗯
欸。如果说那个旅伴刚好他又会第二语言，
哦
哦，
对吧？假如说我现在去意大利，
哦啊、
他会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因为意大利是讲意大利文跟西班牙文嘛。
妈妈咪呀，fragginato，plana si sexun 那种
。但如果你会听得懂，对，或者是你可以讲，
嗯，
哦，那就很方便，
嗯，
对，人体翻译机嘛，
对，
嗯。
对，但是如果你两个都什么都不知道，你真的只有作伴的功能、欸、
一起被抢的功能，
一起被宰，
哎、欸，真的是一起被宰。我那时候我记得在我在意大利吗？我有点忘记了，是那个什么，毕卡索，
嗯，
毕卡索的故乡，西班牙、意大利，
意大利
一个博物馆呐、啊，它刚好有一个博物馆，就是在意大利那边呐、啊，就是在展西班牙，哎、欸，展毕卡索的展。那我就在外面等了，因为那个票真的是太难买了。
嗯，
然后我们坐在那边、哦，
西班牙、欸，
西班牙是吧？
西班牙
，对 对，应该是那就是西班牙。那我们就在坐在那边等，等着说，我想说啊，考虑一下，等一下干嘛好了，因为买不到票，太多人。
嗯，
然后就有一个人突然跟我讲：“同学，我说、欸、怎么中文？怎么中文？你是台湾人吗？”我说：“哎、欸，我是啊，我被抢了。”
我靠，他被宰，
他被宰。
我靠！
对他怎么被宰呢？他就是坐那个地铁，
嗯
坐地铁的时候，他把那个包包反背在胸前。哎、嗯，照理讲，这已经算安全了。
对，
好，那
已经有在注意了，
已经有在注意了。就是地铁上非常非常多人，门一开的时候，就有人抓着他的包包，
嗯，
往前冲。
我靠！
另外一个人抓着他的那个肩膀往后拉，
我靠，
扯掉，
就是
扯掉，然后所有人就往外走了嘛、
嗯，
他就被拉在人群后面，所以。包就
没了，
对，
哇，
是真的是抢，用抢的，
哇，
他里面所有的盘缠都没了，信用卡、护照全部都没了，
哇，那就是
他那时候跟我借100欧元，
嗯，
对，
嗯、那
你不借吗？不用拉还，我跟他说你不用还了，
对，
对你先去处理，赶快处理，
对，
因为他说他来，他那时候他到欧洲壮游，他讲壮游，他说我到欧洲壮游、嗯、好像60天，
学生，
对，两个月嘛，60天学生。
嗯
我说今天第几天？然后你来几天？我今天第三天，第三天。那你后面那两个礼拜基本上通通都是要处理护照的东西。
对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国外被抢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通常不会报警。
要语言又不通、嗯，要怎么报警？
我觉得不是语言的问题。
我那时候
问我说为什么他们会专门挑观光客、嗯？是因为这种偷窃强盗案啊，都一定要到这个国家来。做审理跟审判，
对
哦，
好了，那你在台湾嘛，对不对？
嗯、
好，今天案件成立了嘛？
嗯，
你被偷了，你被干了2000块欧元好了，
嗯、
或者是几百块欧元好了，你要再飞来一次吗？
嗯，
你要再飞来一次指认他吗？
嗯，
基本上不可能吧，
不可能，
大家都认衰嘛。
如果再来个二审，
就
三审，
对，你就一直飞啦，你就一直飞，为了要去拿那几百块钱欧元，
哦，
对不对？除非你是真的觉得说，哦，我就是要让他自食其果，就是让他要，
我就是要再去欧洲玩个几次，
对对对对对，那你可以嘛，对不对？但是通常一般人不会这样选择，
嗯，
对不对？
对
对啊，好，那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做找旅伴的话，你们觉得当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们有没有什么觉得是一定要解决的？他们一定要具备什么能力？如果是你们要选旅伴的话，我先讲好了，他一定要有钱。对吧？你至少带够盘缠吧？
对，
对不对？對，因为其实我这样讲好，不是说哦，那没钱就你就不跟他出去，不是，而是因为有钱真的在国外，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好处理。
嗯，至少有方法可以解决。
对，
對，你至少因为能用钱解决方法都不会是大问题啦。
对，
对，那大部分你在国外要解决的都是用钱来解决。
嗯，
对，
那时候就不，我不喜欢在那个时候为了省那一点点钱，
对，
把自己搞得很麻烦。
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出国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够带超过十万元跟等值十万元的东西，
对，
金条啊那些东西，
对，
外币管制，
外币管制嘛，
对，
他们是怕你洗钱，对不对？
对。
但是假设你今天要去欧洲一个月，你十万块哪够啊？
那个啊。有一个旅行支票，
有旅行支票，我知道有旅行支票，
或者刷卡，
对，或者刷卡，或者是那种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说，有些地方它根本没有给你卡机。欧洲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
没错
发达，像我那时候去西班牙的时候，我们去住那个民宿，他要的是现金呢，那你结单就是要结现金的，没有人要给你刷卡，你是不能刷卡的，
不要说欧洲了，大陆就够麻烦了。
然后大陆哦，因为大陆是封闭的，
对，他對我们的那个 Visa 什么，他全部都
不能用
他是用他什么银联卡还是什么的，
银联卡，
银联，
哦，然后出差好麻烦，
要不然就借口支付，
哦，
要不然就微信支付，
微信啊，
但是我跟你讲，微信支付这个东西，你又不能绑信用卡，他要一定要有一个银联账户，你才能够绑微信，
就一定要用他们的系统，
对他们一定要用他们的系统，
好麻烦哦。
有一次我们就去大陆玩的时候啊，去客座。
对，
大陆客座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们就跟一些调酒师跟那个要去，就跟你啊，
对，我们一起去的
、啊，我跟那个小易去啊，我们要去买咖啡，一杯咖啡搞在那边搞半个小时，
对，
没
有
办法买。
我们那一天在那边搞最久的是，因为他们要用线上点餐，可是他们线上点餐要电话注册
哦，
然后我们没有
大陆
的门号，
电话啊，
我们注册不了，然后没办法线上点餐，
没错，
对，在大陆那个真的什么都很麻烦，
对。然后就还好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店员，
对，他帮我们点完餐，帮我们结完账以后，然后我们给他现金。
我们
哎，
我们是用微信 LINE Pay 哎转账给他吧？
没有，我们现金，
我们现金给他，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微信，也没有办法 LINE
Pay， 对，因为我们不能储值，我们没有大陆的账户，
对，要账户你才能储值，有储值才能够付钱，
对，
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对，而且我们为了一杯咖啡在那边搞了20分钟，
对，正常，那么常出差我就知道这种。
我觉得好烦哦，就因为他们不收外面的很多东西，你知道吗？他们已经很习惯用他们那一种系统跟他的那种支付方式在生活。
大家都是啊，你去到欧洲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统啊。
哎，但是在欧洲有个蛮有趣的东西，他们有个东西叫 cash out
啊，
你有听过吗？Cash out，就是你到伦敦啊、西班牙啦，或者是欧洲地方，你只要跟他讲，我要就是你给他买一个假设那个矿泉水。然后我说，你刚才讲说我要 cash out， 他说 how much， 你刚才讲 100， 对，他就会帮你刷100块，扣掉那个水钱，然后给你97块，
哟，
现金，
哦，
兑现，
叫做 cash out， 因为有些地方不收信用卡，
哦，
所以收信用卡的大部分扣掉税跟你买的东西之后，他愿意多刷的钱退给你，
有，
那就很方便啊，
对啊，
对啊，
这招还蛮酷的
，cash out。
哦，学起来
说，对 ，I want to cash out， 他就跟你讲说你要多少。
哦，
对，你只要可以刷得过就可以。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我那
真的是行万里，不知道吗？肯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那时候我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带一个调酒师去，然后那个调酒师第一次出国，人家现在非常厉害，非常有名的。
嗯，
那他那时候跟我出去了，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带了。欸，300块欧元嘛，300块欧元，大概10000多块台币，好，然后我们要去25天，
那够吗？
好，那时候去的时候，我第一个问他，我说你带了什么东西来？ 因为我看他带了很那个行李箱，整个塞满超大的行李箱，又带相机，又带行动电源，又带那个什么洗发精、沐浴露、啊，然后又带那个蓝牙喇叭、带电脑。我就说，你东西不带太多。他说，他把可以他想得到的都带了，讲他想要去拍照什么。我说 OK 了，但是我觉得到欧洲去能够轻便就轻便。
对啊。
他问说为什么？我说。等于他已经在机场了、我说你等一下下去就知道了。你到欧洲的城内大部分都石头地，
没错，
一块一块大石头的那种地，你光拖那个行李箱你都快拖疯，
没错。
很多人都会直接不拖，这种提的，
对，
因为他那个行李箱的轮胎会拉，就拉爆的，对。
对，
好，好了，然后我就说第二个问题，你带多少钱？他说300块欧元，他妈妈帮他换了300块欧元，还有500块欧元。我刚才说500块欧元，他说对，我说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到现场再说，到那个国家再说。我们一到的时候，我们要他一入住的时候，第一天，就叫你付7天的旅费，现金，然后第一天他只剩下100欧元，
哇！
我们刚落地哦，第一天他只剩100欧元，大约3000块台币，然后就整个后面的24天，他永远一直在找人 cash out， 就找我们 cash out， 你知道吗？我们有几个比较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调酒师，资历比较深调酒师，有带现金的
学长
顶着 cash out， 就是他刷卡，他去吃饭，他刷卡，刷卡我们给他现金，刷卡给他现金，对，他不是说跟我们刷卡，是跟
店家刷卡，
然后我们给他现金，把我们的要给他的份给他现金，这样子。要不然其实基本上在外面很简单，就是每个人的信用卡都拿出来，各自刷各自的。
对，
但是如果这个人需要现金，就刷他的，然后就现金通给他。
对，
这是一招，
这就是 cash out。
Aaron， 那你之前去那个俄罗斯，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吗？
俄罗斯哦，
我记得你有去过俄罗斯。
有，我有去过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国家。俄罗斯是一个蛮有趣的国家，我下一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俄罗斯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好不好？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马上回来。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本集节目由追手 by 4play 赞助播出，我是万华庄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尾流人生。
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Super for Play Allen，
我是小一，
我是庄社。
好，我那时候在俄罗斯，俄罗斯它最有名的一个地方是红场。好，它这个红场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普丁
总统府嘛，
住的地方啦。
那
很大，里面非常非常大。那里面有看一个钟，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自由之钟哦，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钟。那但是呢，所有的人呢、一定会去看两样东西。
看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打一个电动叫做俄罗斯方块？
啊，
俄罗斯方块后面是不是有个教堂？
对，
就是那个教堂。
哟，
就在红场中间
哦，
长得像这一个葫芦顶
啊。对，
因为在俄罗斯那边好像是东正教吧？
东正教，
对，东正教。那他那边那个教堂，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就是俄罗斯方块那个啊，那个教堂啊。我跟我太太就不，跟大牛，我们三个人去，就我们去客座嘛，我们跑过去那边看看那个教堂这样子，远远看就有。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打瞌睡，那个人是管理员，远远看漂亮，近看真的是败絮其中
啊？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保养护的很好
哦。
对，我觉得没有养护的很好。
共产体制国家很多这样，
对它的壁画那一些其实都是斑驳凋裂的，就不是那一种像比方说伦敦啊那些，他们壁画是会去修补的。
对。
他就是越来越感觉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烂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画的那个东西，其实你可以看感觉出来比较粗糙。不像那种真正欧洲国家，就是会比较漂亮啊、精美啊。
欧洲国家很疯啊！我去那个德国，不是被轰炸吗？
对，
不好意思，他那个教堂啊，你去看的时候，他就看到黑色的砖头跟白色的砖头叠在一起。你去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当初那个教堂被炸毁了之后，他把那石头按照原本的设计图，放回去，放在原本的那个位置。他如果没有的，他就弄一个新的，就放在隔壁。那所以有被烧过的，那就是旧的。
哦，
欧洲人很疯，就是疯这样子。
但我觉得美国人也蛮疯的。
美国人
怎么说？
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美国有一个车站，像中央车站还是什么东西？他们有一个车站就是。 就他们叫做有一个叫什么 Key Station、哦、就是亲吻的亲吻的站，嗯，就是每一个人都 就那个时候就大家会坐火车嘛，
是
每一个恋人啊家人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在那边 Kiss by、嗯、
电影都有演嘛，
对，电影都有演，那他的所有天花板都黑的全部哦、嗯、他的天棚都黑的，只有一块是白的，
干嘛
很奇怪哦，他哎、欸欸、不要全天棚都黑的啦，只有一块是黑的啦、
嗯、
一小块是黑的啦，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以前他们在车站那边是可以抽烟的、
哦、
抽烟抽雪茄是熏黑的、
哦、
熏到全黑，熏到全黑以后呢他们为了保留所以就留一块黑的，其他全部都是漆成白的、
哦、
那还有一个叫秘密声通道，就是秘密化通道，悄悄化通道，它是一个拱形的，
嗯
啊，假如说他们有可能是每一个拱形一个拱形一个拱形的走道嘛，
嗯，
那他从第一个拱形走道到第二十个拱形的走道其实蛮长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从第一个拱形的走到这一边右手边靠着墙壁讲悄悄话，你可能在第十个拱形那边可以听得到，
哎呦，
听那个墙壁那边会传 出你的声音，
哦，
对，叫悄悄话通道。
哦，
对，很酷
的设计哦，
很酷的设计，就是刚好是个声音共振嘛。
嗯，
那再来，我先还没讲完，就是俄罗斯那个俄罗斯方块，对不对？再来第二个奇景是什么？就是列宁遗体。
哦，
你有听看过吗？
这就是共产国家很标志性的东西。
他把他身体防腐、欸，哎，
嗯，
对啊，像那个，如果大家有去那个英国那个大英博物馆，那里面有一个木乃伊的厂子、嗯。
对，
就是你问那個管理员说 ，Where's mommy？妈咪是木乃伊吗、嗯嗯、他说 everywhere、
嗯、
全部都是、嗯、里面全部都是木乃伊，有干尸的木乃伊、
嗯、
有在棺木里面木乃伊，有被拉出来的木乃伊、嗯、有木乃伊的部分这样子、
哦、
但是在列宁那边呢，他就是他是一个水晶棺木，
对，
你就看到列宁躺在那边、嗯、
他们好像是追求说领导只是在那边睡觉，他没有过世，
看起来像睡觉，但是怎么可能不腐烂？那是1945年吧，那个时候的防腐技术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欸，
是听说现在都是烂的。
对啊，基本上医疗技术，我觉得跟防腐技术可能可以成正比啦。
嗯
嗯，
对不对？你医疗越好，防腐越强嘛、
嗯。
但是你医疗那时候医疗也没有很好啊。
对，對，特别他是第一个，
对，他是第一个做防腐的、喔。
对啊，然后后面那什么那个大陆那个叫毛泽东，然后后面那个胡志明。那些全部都是用，对对对，都是用他的技术。
哦，
本来听说孙中山也要的，
哎，但是那个技术是你后来他比较厉害吗？
听说有，因为
进步很多吧。
对，因为到后来的那些什么胡志明那些状况就保持得很好，不像列宁的已经不太行了。
但列宁的很多他的皮肤都像用石蜡去做啦。
对，那现在都是几乎都是后面加工上去的，
就假的了嘛，
假的假的假的。
但都已经，但现在还有剩下什么是真的吗？好像没有嘞，
是他生的比例10%、20%而已吧。
有到10%吗？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但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倒不如用你看像那个用那个，不是很多那个什么，很多的明星呐、啊，都会用那个蜡像。
嗯，
蜡像做那么好，为什么只用蜡像就好了？
哦，
对不对？
共产国家就这样子、
啊。对啊，哎、欸，共产国家，它是共产国家吗？俄罗斯是共产国家嗎？
它是一个介于很奇怪的一个体制，它的普丁是选出来的，
民选的、啊，
民选。其实它是偏西方的民主。
哦、
可是他又很偏中国大陆那种社会制度那种，
嗯，
共独裁那种，他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所以我一直记得 Alan 去过俄罗斯玩，
对，
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
对，而且俄罗斯他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吃什么？
是饺子
啊，
水饺，
水饺吗？
对，
跟我们东北一样，
很像，因为它连着嘛，
哦，哎，对，
它连着，然后喝乌龙茶
啊，不是喝伏特加吗？
喝伏特加也有啦，喝乌龙茶，然后。咖啡还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咖啡很少，很少人喝咖啡，都喝茶，
哦、
喝乌龙茶，喝大红袍，
哦，
对，喝大红袍，哦、大红袍，
嗯，
对，然后吃饺子，吃面，
嗯，
哟，
很重视、欸，
很重视，对，很重视，很少吃那很少真正想象中的那一种西餐，
嗯，
哦，然后那个大牛点了一个薯片哦，
嗯，
洋芋片，软的。
嗯嗯、
因为可能炸完以后，因为那边很冷，对，然后一下就回冷以后，它开始出油，然后就变软
哦
哦，这、哦、跟面皮一样的，那些恶心，对，是蛮有趣的啦。那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很特别，
嗯，
打架吗？
不是，我们那天很冷啊，
战斗民族，
战斗民族那天很冷的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全部都穿那种大衣 ，Moncler、
嗯、
羽绒衣，
嗯，
那他们就在红场的中间。灌了一个大水池， 用那个橡胶的那个游泳池灌了一个大水池，冷水，大家在里面游泳跟冲浪，还要玩水上活动。
哦，
我是不冷是不是？
对啊，
对啊，每个人玩的跟疯了一样，不冷是不是？而且很多小朋友
那
很多小朋友去玩
果然是战斗民族，
战斗民族。
那他们说 good for health 啊，就是对健康很好啊，
战斗民族。
对啊，所以其实还是蛮那个的齁，对不对？
对，
蛮难想象的齁。
对啊，
风俗民情真的差太多，
真的是不一样。
对，好啦，那我们回到主题，就是你们觉得好旅伴，我们上个就讲了旅伴有一些重要的功能跟它的一些主要的位置嘛。
对，
那你们觉得比较雷的旅伴是怎么样？有没有那种你们觉得很雷的旅伴，不小心就雷到了那种？
嗯，我觉得我最大的禁忌就是不会看地图。
不会看地图哦，
对，
不是很简单的。
我觉得不会看地图，不是说 Google 的地图或什么，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在地铁站或者是车站要找出口，
嗯，
对，然后你就站在那个地铁站的出口，你要研究从几号出口出去。
他不是跟你讲说你现在在哪里吗？
对啊，
有时候那个地图是平面的嘛，就是平面陆地的地图，然后你只要看几号出口出去。
对
对，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就算看他写说，这个方向出去是哪里，这个方向是哪里，可是，我们可能是为了找饭店
哦。
对，它并不会出现在我们要出口的那个标识上面。嗯、对，那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你 Google 地图看不懂方位就算了，因为至少我还有建筑物可以辨识，有商店可以辨识。
啊、
可是有时候地铁站走错出口，在平面上要再过马路或干嘛的时候，它会变得很麻烦
哦。
对，
我很难理解，因为像我那些不会认路的朋友就很难理解我啊。我是很蛮会看地图，蛮有方向感
哦，
我就觉得这到底有什么难的？
那你方向感是从小培养吗？
天生的吧。
哦，
我还记得我就去日本玩，
嗯，
然后早上走这条路，比如说从东边到西边，就这样走过去，下午从那个南边往北边这样走，又再经过同一个路口，我就说，早上我们经过这里，然后所有人整车人都吓到了，跑去问导游，导游说，对，没错，就是
哇，
你就是会知道，
我连我今天早上停的车我都找不到，但是我今天早上去做活动嘛，然后这个去工作，然后我就停在路边，我刚好跟路边停车隔离场就是我们要
活动
活动场地很近，我就停了以后结束了。小姨就说：“走，我们去牵车吧。”我说：“好，你车停哪里？”我怎么记得在这边走老半天，一直在走反方向。我就跟路痴。
看地图是一个雷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嗯，
哦，另外一个是我讨厌那些很爱抱怨的。
哦，
你问他说：“我们要去哪里啊？”他说：“都可以啊。”然后去到那里说：“你来这里干嘛？”
哦，
这种很讨厌
啊。
因为当初在排行程的时候，你就讲就好了啊。哦、
对，
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耐心的。
哦，
对，因为没有耐心，他们就会爆，会爆那脾气，就你就很难控制、啊。
嗯，
对啊。假如说没有耐心那一种，有些餐厅国外的餐厅不能给定位，很多都是这样，你都要现场排。
嗯
嗯，
你就直接给我爆气，那我就、因为有些亚洲人他其实他们习惯定位，
对，
嗯，
几个习惯到那边就有位置。或者是说我都已经来了，你为什么跟我讲说没位置？
对，
嗯，不同的
文化，
不同的文化，
不同文化，
对，
那他们就会爆嘛。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要 check in，
嗯
嗯，
饭店有些 check in 很久，
对，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有，
尤其是那种老饭店 check in 时间
对
有够久的，
对
对
对对，
可能要30分钟、40分钟那种，你就觉得北宋，超北宋。
对，我有个朋友，他出去的时候，他是到点一定要吃饭，
哦，不能饿到，
他不能饿到，所以他就是中午12点一定要吃午餐，
嗯，
然后6点半一定要吃晚餐，
嗯，到点吃饭，
到点一定要吃饭，
这好讨厌哎。
那他如果没办法吃，他有办法就是用别的东西来充饥吗？
可以，就是你要让他嘴巴有东西咬
就可以，
然后赶快想办法找到一个餐厅坐下来
哦。
对，但是他有东西咬，就是不会发脾气，不会没耐心。
嗯，
对对对。
可是如果要排队怎么办？
就有东西咬啊，
就有东西咬啊。
那一定旁边的人要给他干粮的，对
对对对。
那还好我之前遇过一个朋友啊，他是那种公子哥儿。
嗯。
但我们好像有一次去员工旅游吧。
嗯。
然后反正我们在排一个餐厅，然后我们就其他有另外一个员工就跟他讲说，他说啊，你肚子饿，你先吃个面包啊什么的。
嗯。
啊、我肚子那么饿，你让我吃面包吗？很生气哦，他整个就已经爆炸了那一种。
嗯，
对， 他就是那种肚子饿，
好奇怪，
他一定要吃到饭，吃到肉，吃到正餐的那一种，他不能吃零食的那一种。
我还遇过那种，就是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因为要拍照。
哦，
那你出国，你怎么可能会就每天一套衣服？那不可能嘛，就是你一定会是，比如说，
哎，我真的遇过，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男生，他男生哦。他出国都两三卡行李箱，哎，
我靠，是去走秀是不是？
他的 早上，假如说出去就一套，下午回饭店再出来又换另外一套。
哇塞！
他拍照啊，然后回去我要吃晚餐，对不对？出来又另外一套。
哇！
所以假设他去一个国家，假设去一个礼拜好了，
嗯，
你可以换算一下，他大概需要带20，大概十套衣服啦，十套衣服，那至少四双鞋。到五双鞋，
哇！
因为每一套有配每一个不同，还要配件，
嗯，
所以他差不多就要三卡行李箱。
你没有遇过 要穿高跟鞋的吗？
有啊，
哇，这好讨厌哦。
有啊，穿高跟鞋有啊，因为他拍照啊，
这很讨厌。你刚好那天行程要走很多路那种，
要走，
他就会翻脸。
嗯，
他说我比较想对他翻脸。
这时候啊，你就要拿个绳子。把他两只脚的跟绑起来挂在脖子上，然后叫他穿拖鞋。你要拍照时给我换高跟鞋，气死！真
是气死！
对啊，
对，
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
每个人出去的癖不一样。
对，
就有些人他出游就是我就是要拍漂亮的照回来。
嗯，
有些人出游就是我就是要看世界，穿什么无所谓。
对，
有些人出国就是我要吃到好吃的东西，我才要出国当地的。
嗯，
有些人就是要睡饭店。
哎，讲到这个。那个，你们对迟到这件事情看法嘞？
迟到这件事情哦，
因为
如果是出国的话，迟到就他就飞机就不等他。
那应该换个方式讲，就是大家是喜欢在饭店多睡一点呢，还是少睡一点？
哦，
我身边我这两集的就完全没法都在一起。有的就觉得啊，我出来玩我就是慢慢的，我多睡一点，我睡得chill，我爽，我再起来。
我一天一个 schedule 一个就好。
他有的就是哇靠，他那一天就是排满满的，然后到处冲刺那种的。
对对对。
可是如果像我啦，我自己是会把行程排得很满，但是有没有去到是其次，
先排，
但是可以从中取舍，
怕中间突然间一个叮当。
对，因为
要选择。
对，因为像有时候。我就有曾经就是行程排得很少，结果到了当地之后，哎，公休，结果你没有备选的方案，
哦，
或者是到了之后他跟你说故障不开放
啊，
没
有备选，附近有什么？
对，所以我是把行程排满满的人，然后真的就是照着顺序走，就是第一是顺路，第二是我想去，然后去了之后，哎，公休或者是临时不开放，我至少还有备案的选项。
像大牛就是命中带公休，他去很多地方都公休，真的。他去每个，他像那个，他回花莲，他跟我去花莲的时候，我刚才说走，我带你去吃那个公正包子店。
嗯，那不是
他从来没有公休过，他去公休，整休。对啊，那小易，你是一个很会排 schedule 的人吗？
我很会，对。
所以你出去玩就是你在排 schedule 吗？
对，我的朋友群就是只要是我主揪要出去玩的，我第一个就会跟他们讲，第一个就是想去哪里，先讲。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定好一个地方，比如说东京，比如说大阪，那你要去哪里，特别想去哪里，跟我讲，排得进去我就排。那再來有哪里不想去，先讲。
那你会靠北人家，人家排的行程不好，你会靠北人家吗？
我不会啊。
哦，
对，
那还好啦，
我不会，因为
算是好。
我的个性是，如果有别人想排，那你就排。那如果都没人排，你会把这个缺捡起来。
哦，
对，
那還 OK 啊，
是个好旅伴。
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是我排行程就是很满，因为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疫情前那一年，我真的是那时候排行程就是还没有这种备选的概念，我就排得很松。然后那一天原本有一天是我要去走那个富士山，我要从山底走到三合目而已，结果去因为火山警报，我连停车场都不能进去，对，结果我那一天没行程，然后我在河口湖不知道在干嘛，对，因为我河口湖的所有行程都在第二天，但我如果第二天拿过来，我第二天就空掉了。对，
那你可以第二天，你可以先拿过来，然后第二天再想要干嘛？
对，然后对我就这样子稍微移了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跑去了其他地方，然后第三天到了箱根，然后结果要去坐那个大勇古缆车，哎，对不起，一样， 火山警报，缆车不开。
哎、哦欸，你命中带火山哦！哇，
好衰哦！
跟大牛做朋友，
对啊。
然后
一个电线就火山，
我就河口湖跟香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哦，但其实河口湖蛮漂亮的啦。
就上次你有分享，
对，河口湖蛮漂亮
的。那一次之后，我就开始决定我要把行程排得很满、很满、很满、很满，然后不能去就
算了，
就算了，赶快
下一个。
对对哦，
但是其实要看你跟谁去啦。
对啊，
假设你如果是跟长辈去，你的行程不能排那么满
哦。对，
为什么？因为他有体力上的限制。嗯，其实年轻人有体力上的限制啦。我觉得早上三个，下午三个，晚上吃饭，然后可能一个休息，就可以。
差不多，差不多。
那如果说是那个长辈的话，大概就两个，早上两个，
对，
下午两个，然后晚上吃饭就不要出去了。
对，
要出去的话就是看他们要不要出去。
对，不强迫，
不强迫。那如果说你们是要有你想要逛街，那就在百货公司美食街吃晚餐，然后让他们逛街，逛完吃饭或吃完饭逛街，就这样回饭店。
哇，好chill哦。
对，很chill，就是或者是早上一个景点拉比较久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车上可以休息嘛。那大景点。
对。
下午呢再拉去另外一个景点，你也可以休息嘛。
对。
然后你看个樱花这样子拍拍照。然后晚上吃饭，然后吃饭要逛个街休息，
对，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雨天备案，
对，对，必须
一定要，
因为很多像假如说京都、日本那种，他们都需要走户外的，那你下雨天怎么办？抓晒，
抓晒，
对，那就或者你看一个樱花，一个下雨就把你樱花打光了，那怎么办？抓晒，所以你一定要一个雨天备案。那雨天备案可能就是我下雨天我能干嘛，或者我能去哪里？
星巴克啊，
到日本就是星巴克，
不，大阪的。大阪的星巴克都很有它各自的特色啊，每一间店都不一样啊，
这倒真的。但是如果你到了大阪，哎，到了那个京都，你知道我这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去京都喝咖啡，我想说我想买咖啡喝，我就问那个司机大哥，说司机大哥，这边有没有 Starbucks 或者什么东西买咖啡？那我带你去一个好喝咖啡的地方吧，不一定要去喝 Starbucks 吧？我说好，然后不开车带我去一个那种老式的建筑物，日式的。然后里面有个咖啡师是个女生，进去的时候，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4:30，然后她停好车，我去买的时候，她就刚好在收砍棒，砍棒来往内收，我就说砍棒往内收，这个司机大哥马上用日文问她说，你们到几点？她说他们4:45，就不出咖啡了，就要因为5点打烊，她说那现在4:30可以吗？我们只要一杯咖啡就可以。她说 OK OK， 然后就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哪一个？他就用日文跟我讲说你要点哪一个？我怎么听得懂日文？我就跟随便比一个 Americano，
可以
吧？可以这样。然后他就 OK OK OK， 然后他就那个咖啡就跟你点个头，然后开始帮你冲咖啡，用手冲的。那冲了一杯咖啡，热到冲完热的以后，然后就拿着，就我就说外带，他说外带 OK， 不能在里面用了。外带 OK， 再拿走。那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们这边不去 Starbucks 喝咖啡的？”他说：“通常哈，在京都喝咖啡的，如果他要有一点品味，他们都会找这种手冲小店，他们不会去 Starbucks。”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哦，
职人精神啊，
对，
这种运动是很蛮厉害的。
对，但是其实手冲咖啡，其实你它喝起来是很淡的那一种。你把想象成就是喝手冲咖啡，就像喝果汁。”因为咖啡是果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果汁，就是有烘焙过的果汁。对，但是我们喝咖啡有些，在很久以前的日本，很习惯喝 UCC， 就烘到有烟味的那一种。烟熏生焙的那一种，对他们喜欢喝那一种。
了解。
对，我说哇，原来是就是喝咖啡的那种整个习惯不大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不大一样。但我还是蛮enjoy说到。各式各地的地方去喝咖啡或者喝酒，
对啊，
因为每个不大一样啊，
对对对，
不一样，吃饭也是，
对，
好像有些酒是源自于特定的那个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司令，
对啊，就新加坡，
对对对，
像韩国玛格丽酒啊，玛格丽是那个佐米酒，对啊，或者是日本的 sake 啊，
对，
所以对不对？吃饭跟喝这些有什么？就是看一个当地的文化，
没错，就是吃跟喝其实是当地文化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主流啦。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要是真的是我去找一个旅伴，我会希望找到一个旅伴是可以跟我一样很喜欢吃跟喝的， 到处吃跟喝的、嗯，因为他如果说他不重视吃跟喝，他觉得反正只要吃饱就好，他要看，嗯，他看风景，那、哦、我就很痛苦啊、哦，对不对？我想要去吃这个可能大阪烧，嗯，然后他就跟你讲说，那你买个面包吃就好，嗯、你就堵拦了，你知道吗？对啊，或者说，哎、欸，我想要去那个调酒吧走一下，去看一下他们的调酒的文化什么，他、啊、喝啤酒就好了，
嗯，就很讨厌
烦呢、欸，哦，而且像日本，他很多地方他们是在居酒屋里面是可以抽烟的，
对，
都。
对啊，我是不在意嘛，嗯，好，但是旁边的旅伴可能非常在意，嗯，对，那他有很多地方就可能不能去，因为在日本很多室内是可以抽烟的，
对、嗯，
对啊，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形式的旅游，再去找那个形式的旅伴，
是、嗯、
好的旅伴很重要，
好的旅伴很重要。嗯、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们就要推荐调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嗯，好，但是我们这次推荐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嗯，我们推荐方式是，如果你在旅游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又好喝的调酒呢，
通常就是有一个什么气泡的啊，加一个什么烈酒之类的，
气、嗯、泡烈酒嘛，就像 highball 啊、嗯、那种东西。那、哦、像如果是在日本，嗯，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本便利商店，
是
台湾便利商店也有卖，是三崎美酒、嗯、玻璃瓶的，
嗯，哦，有，
是你知道的吗？三崎美酒、嗯，日本三崎的美酒，嗯、在台湾好像600多块一瓶吧，嗯嗯，好，然后。我就去日本啊，我那时候对台币这样子换算一下，它才240块一瓶，嗯，玻璃瓶700ml，然后我就觉得哇，也太便宜了吧，我就直接就拿回饭店，然后两天干掉，
怎么喝？
就加冰块，
加冰块，
加气泡水，
加气泡水，
对，或者加冰块加喉咙油液，哦，对，或者是说你们在那个在加那个冰块的时候啊，尽量在挑冰块的时候可以挑大颗一点的，
嗯，为什么？
因为冰块挑大颗一点比较不容易融化。哦，那再来就是，如果是你有气泡水的话，你要做 highball 嘞，那就是 whisky 加苏打水。但是很多人是 whisky 加进去冰块，冰块加进去 whisky 加进去，然后苏打水直接倒进去，嗯，对不对？很多人这样做，
对、
嗯。好，但我们倒的话呢，我们不会这样倒，因为气泡水经过冰块会丧失掉很多气泡。嗯，哦，对，所以我们会两种方法，第一个是沿着杯壁冲进去，第二个就是沿着冰块缝冲进去。哦，对，这样子可以保留最多的气泡。
这么多美感，
哎、欸，对对对对对、哦，那很多人他拿倒完那个威士忌加苏打水以后，会被哒哒哒哒用力搅一搅、嗯，感觉这样才搅匀，对不对？其实不用、嗯，你就稍微拿根筷子把冰块整坨拉起来放下去就好了。哦，这样就好了，
这么简单？
对，就拉起来一次，再放下去一次就好了。哦、嗯，对，千万不要用搅动，因为一搅动气泡都跑掉了。
哦，对，学到了，
对你维持气泡的方法几种嘛？第一种就是你的气泡水要是冰的，越冰的气泡水。它的气泡跑得越慢，简单来说，你没有喝过热的气泡水吧？
没有，
从来没有吧？
对
对吧？因为你气泡水一煮热，不就没有气泡了吗？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常温的气泡水一定比冰的冰的气泡水还要没有气泡哦。所以气泡水一定要冰，然后再就是你冰块要沿着冰块的缝隙或者沿着杯壁把苏打水给倒进去，
这么多美感。
对啊，这样的话，然后再拉一下就好了。这样的话，你的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喝、有气泡、有酒感的。的 highball，而且如果那个气泡够强的话，你光接近嘴巴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气泡打脸的感觉，其实就很爽。
对，
好吧，
学了一课。
对啊，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预祝各位都有一个美好的 highball 可以喝，还有美好的旅伴，可以大家可以互相陪伴，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边，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Bye for Play Alan，
我是小易，
我是庄哲，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